好，今日选读经文咧，就记载喺诗篇131篇1至3节，请听我读出神嘅说话。耶和华，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，我也不敢行。我的心平稳安静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，在他母亲的怀中。我的心啊，我的心在我里面，真像断过奶的孩子。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今日我哋好高兴有梁可华牧师，我相信都唔使我多介绍噶啦。今日梁牧师同我哋分享嘅题目《逆水行舟》，将时间交俾梁牧师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好开心翻到连体街。咁今早嘅题目咧，逆水行舟。咁下一句你知系乜嘢啦？不进则退吓。所以其实咧，每一个侍奉神嘅人，或者每一个信徒咧，其实喺灵命方面都需要不断成长啊。希伯来书嘅作者咧，佢劝勉信徒就话：唔好长年累月嘅嚟到去做属灵嘅婴孩。即是要追求成长，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一个完全的地步，完全就是成熟的意思。所以 John Maxwell 呢，一位管理学的学者，他讲了一句说话很有意思。他当一个领导者停止学习的时候呢，就停止领导。所以今早同弟兄姊妹在诗篇131篇来到思想这个逆水行舟这个的信息。诗篇131呢，是大卫所写的一篇上行之诗。而诗篇120到134呢，都被称为上行之诗。这个是昔日以色列人他们每年逾越节啦，五旬节啦，住棚节啦，即系佢哋上耶路撒冷途中咧，敬拜嘅时候所唱嘅一啲嘅诗歌，而喺当中咧，充分流露出佢哋对神嘅渴慕啦，对神嘅倚靠啦，同埋咧充分嚟到表达出咧，佢哋喺属灵方面嗰种嘅追求，喺灵命方面嗰种嘅追求成长嗰种嘅心。所以大卫佢渴慕神，佢唔单止不断地来到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，他更加有个渴慕神的心。所以呢，在诗篇131篇里面，大卫他首先他来到要明白到底有什么拦阻他属灵生命成长的因素呢，然后呢跟着他就讲出他要追求灵命成长的时候有几方面的内容。到底有啲咩因素会拦咗我哋属灵生命嘅成长呢？大卫喺呢篇诗一开始嘅时候呢，弟兄姊妹你留意有三个嘅不字。第一个不系咩？不狂傲，然之后不高大，第三个不敢行。即系大卫首先佢用不呢个字嚟到反省返自己嗰个属灵生命嗰个实况，因为大卫好深明白喺人嘅生命当中，即系如果冇首先被拆毁嘅时候咧，就冇随之而来嘅重建。所以大卫佢一开始呢篇诗嘅时候，佢就讲出呢个三个不，即系佢要拆毁嘅有三样嘢，而呢三样嘢咧，是拦咗佢属灵生命成长嘅好强大嘅一啲嘅阻力嚟。然之后咧，佢先再讲出三方面佢需要重建。三方面拆毁，然之后三方面嘅重建。喺诗篇131篇里面俾我哋睇到嘅内容就係咁样。第一方面大卫佢要拆毁嘅就係心中嘅狂。耶和华，我的心不狂傲。 心中狂傲咩意思啊？即係一個心高氣傲嘅人，係一個過分自信、唔依靠上帝嘅人，或者一個認為自己比別人強嘅一個咁嘅人。啊，即係如果有一種咁嘅心態嘅時候，一個心中狂傲嘅人，即係佢點會努力嘅嚟到追求屬靈生命嘅成長呢？所以大衛當佢要嚟到反省，當佢要嚟到追求靈命成長嘅時候，佢首先第一樣嘢佢拆毀，或者首先第一樣要放低嘅，就係呢個狂傲嘅心。因為佢好明白聖所講嘅，佢話敗壞之先，人心驕傲。尊榮以前咧，必有謙卑。所以大衛喺神面前，佢嚟到去體會明白心中狂傲，是拦了他属灵生命成长第一种的阻力。所以今天我们追求成长，我们首先要自服己心，将这个狂傲的心将它拆毁。因为一个人的心是非常重要的。美国有位心理学家 Abraham Maslow， 他曾经讲过一段这样的说话，很有意思的，等着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。他的心若改变呢，佢你嘅態度就會跟住改變，即係如果我哋態度改變嘅時候咧，佢你嘅習慣亦都會跟住改變。如果習慣改變嘅時候咧，佢你嘅性格亦都會跟住改變。性格改變，跟住咧會影響我哋整個人生都會改變。心理學家所講呢段説話，都係強調心嗰個重要性。但係心理學家未講呢啲説話之前咧，其实旧约圣经一早已经强调心的重要性。箴言四章廿三节，我们一起读神的话语，预备起。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来的。旧圣提醒我们要切切地保守我们的心，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从我们心里面发出来的。所以大卫第一方面，他要追求灵命成长的时候，首先他明白心的重要性，他要拆毁狂傲的心。而第二种拦阻灵命成长的阻力，就是目空一切。他说我的眼不高大。所以除了放低这个狂傲的心之外，大卫要拆毁的就是一个高大的眼睛。和本咧就写话我的眼不高大，英文圣经一翻译得将个意思得翻译得更加清楚。英文圣经点翻译咧？佢话 I do not look down to others。I do not look down to others。即系我唔会睇低其他人。所以眼高大嘅意思咧，就好似我哋中国人所讲，有啲人只眼生喺边度啊？你都知啊。即是不是生在这里的，生在这里的。即是眼生在额头上面是什么意思？看不起人咯，是吧？目中无人咯，心中无神咯，对人不公咯，对神不敬咯。这个是眼高大。但一个人的心和眼呢，是相连的。即是我们心里面所存的意念，很容易呢在我们的眼神方面流露出来。所以每个人的眼睛都懂得讲东西。即如果当我或者你，即当我们很生气的时候，我们的眼会怎样？中国人有句说话说什么？目露什么？哇，很恐怖，是不是？眼目露凶光，即将内心那种的不满，那种的愤怒透过我们双眼，哇，射出去，好厉害。所以大卫好深切明白，他要灵命成长，他要自服己心，然后呢拎走这只高大的眼。即是如果若然仍然存留一个高大的眼，对人不公，对神不敬的时候，目空一切的时候，他的灵命怎会成长呢？所以大卫好明白。然后第三方面，大卫明白到他要放低的，他拆毁的是什么呢？ 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。圣经讲的重大和测不到的事我也不敢行。所以大卫首先拆毁狂傲的心，放低高大的眼，然后也拆毁一个自以为是的心态。因为大卫他看到人在上帝面前真的很渺小，人在上帝面前真的很有限的，这些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大卫说他不敢去做。什么为之重大和测不透的事？重大的事就是那些人能力所不能够做的事，测不透的事就是指到那些我们人理性都不能够完全明白的一些事。所以大卫很深明白在上帝面前真的很渺小很有限，当他省察自己生命实况的时候，他很知道自己的限制，那些超乎他能力范围以外的事他是做不到的，或者那些他完全超乎他理性所能够明白的事 他也都不能够完全去理解的。所以他说这些事他不敢去做。不敢行的意思，不敢行意思就是说他不敢去介入，他不敢勉强自己，或者无需勉强，或者无需去费力，这样的意思。所以大卫面对人生一些重大的事，一些测不透的事，一些他能力范围做不到的，一些超越他理性范围之外的事，他都不会勉强自己介入其中，不会勉强自己当作自己呢即是好了不起，即是他掂的，他样样都能够的，即是他不会觉得自己呢样样皆能，他不会觉得没了自己呢就什么都不掂，或者没了他呢就万事都不能。大卫不敢行，即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心态是灵命成长的阻力。所以大卫他很深明白，所以人生当中他承认他的限制，将重大和测不透的事，将这些事情他不能够做的他交代给上帝，他不明白的他依靠上帝。所以大卫渴慕属灵生命成长，首先他拆毁狂傲的心，放低高大的眼，也都除去了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，三方面的拆毁，然后带来三方面的重建。第一方面，大卫要重建什么呢？重建跟自己的关系，同自己的关系。在第一节开始，你留意特别红色字，大卫讲了 三次我这个字。所以当大卫他要来到去反省他自己的状况的时候，很诚实问自己一些问题，他正视自己内心的世界。所以呢三次提到我的心、我的眼、我的态度。所以大卫他首先要重建的同自己的关系，他诚实面对自己，他明白自己生命当中的罪是拦了他属灵生命成长的阻力。所以当大卫在他人生里面他犯罪之后，他深切在上帝面前来到去痛悔，他写了诗篇51篇，他这样讲，他说神啊，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痛悔的灵，他说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所以当大卫诚实面对自己的罪的时候，他来到上帝面前来到悔改的时候，上帝再一次洁净他，再一次使到他从生命再一次被更新。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本书《黑圣内心的挣扎》？这本书的作者讲得很好，这个说话其实今天真正的敌人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的内心。我内心里面包括了什么？恐惧、骄傲、愤怒、比较、嫉妒、忧虑等等。这些内心敌人往往将我们打低了。 打到我哋企唔到起身。所以大卫好明白，佢要重建嘅首先系同自己嘅关系，佢要处理嘅系佢内心世界呢啲嘅罪。所以求神帮助我哋能够正视我哋自己嘅内心世界，同自己建立一个和谐嘅关系。我哋要深化灵命，首先我哋要认识我哋自己个本相。我哋越对自己认识更深嘅时候，越知道自己喺神面前嗰个实况嘅时候，我哋就越有动力嚟到追求属灵生命嗰种嘅成长进心。相反嚟讲，系一个唔认识自己内心世界嘅人，或一个唔肯正视自己内心世界嘅人咧，属灵生命系好难嚟到成长。第二方面，大卫要重建嘅系同神嘅关系。嗱，呢段圣经第二节好有意思。当我预备呢篇信息嘅时候，当我再睇、再睇、再思想、再默想嘅时候，我发觉大卫真系用一个咁样嘅比喻方式嚟到表达出佢同上帝嘅关系，好有意思。圣经咁讲，佢话我的心平稳安静，好似乜嘢？断过奶嘅孩子喺个妈妈嘅怀当中，佢话我心里面真系断过奶嘅孩子。所以大卫佢要追求建立嘅，唔单止系诚实面对自己，更重要就系佢诚实嘅嚟到去面对上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日我哋在属灵方面你要追求的时候，我们绝对不可以离开上帝。离开神的时候没有什么属灵追求可以。所以大卫在第一节诗篇131篇第一节，他开始的时候讲过耶和华啊。大卫这样对上帝这样称呼的时候，其实是充分流露出大卫对神那种渴慕的心。然后第二节这些经文就表达出他和上帝之间一个非常之亲密的关系。他说我的心平稳安静，好像断过奶孩子在他母亲怀中。到底大卫这些经文里面他表达的意思是什么？心平稳安静和断过奶的孩子有什么关系呢？大卫在他人生里面，无论他所遇的是什么的境况，因为大卫人生都不是一帆风顺，大卫也有逃命的人生，面对扫罗王的追杀。但是大卫他的人生，他的心能够平稳安静，因为他首先他能够拆毁了那些拦了他生命成长的那些阻力，以至到他能够放低他自己，他专一的来到依靠上帝。以至到他人生任何一个处境当中，他都能够内心平稳安静。就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怀中一样。非常之漂亮的一幅图画。一个未断奶的孩子，在当中很多妈妈。一个未断奶的孩子，他来到母亲怀中的时候，他为了什么？喝奶咯，是不是肚饿咯，要饱足咯。但是一个已经断了奶的孩子呢，他不再是因为要喝奶而投入母亲的怀中。一个断了奶的孩子比一个未断奶的孩子呢是更加的成长的。所以一个断了奶的孩子，当他能够有机会伏在母亲的怀中的时候，与母亲同在，来去感受母亲给他那份的温馨和给他那份的安全感的时候，他已经心满意足。所以当大卫在他人生对神的经历认识是更加深的时候，他同神的关系就更加亲密。所以他 来到神的面前，他不再是因为心有所求先来到上帝面前，而乃是他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 能够享受与神的同在，投入父怀的怀中，就好像一个断了奶的孩子投入母亲的怀当中，内心就感到心满意足。这个是大卫和神的关系那种的亲密。所以今天我们同神的关系是怎样呢？我们会不会单是有所求，然后才来到上帝的面前？我曾经何时在我们人生里面，无论我们的疾病，无论我们的困难，我们的遭遇等等，很恳切祈求上帝。当神听了我们祈祷的时候，我们还有没有那么恳切祈祷呢？大卫在他人生里面，他不是有所求才来到神的面前，而在他人生的每一刻、每一个时段、每一个经历、每一个难处，他能够享受神的同在，他已经心满意足。 Master Personal Growth 这本书的作者，他讲到一句说话，他说 At the heart of ministry is a heart of God close to God。 即其实顶住今天我们侍奉神的心是什么呢？侍奉神的核心就是一个靠近神的心。这个岂不是主耶稣所讲的葡萄树和枝子之间的关系？枝子离开葡萄树的时候就不能结果子。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，盼望我们不再有所求先来到上帝面前，而是真的享受与神那种的亲密，享受与神的同在。 Heart close to God， 与神同在，与神亲近。然后第三方面呢，大卫要重建的就是与人的关系。第三节先讲过，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所以大卫这篇诗里面虽然短短三节经文，但是 他不单止诚实面对自己，更加诚实面对上帝，但同时间呢，他都期望在他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呢，他跟别人的关系都能够不断的了成长，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。所以在第三节他在这里有个呼吁，他说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。所以大卫期望不单止是他自己即是很渴慕上帝，在 去耶路撒冷来到敬拜上帝，也都希望以色列能够跟他一样列队同行，一起的来到去敬拜上帝。所以大卫人生里面他不是孤单一个人的，我相信大卫他跟别人的关系呢是不断的建立，不断的成长。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呢，就是大卫和约拿丹的关系。刚才提过呢，大卫在他人生里面有一段时间呢，他要逃命的。为什么他要逃命啊？因为扫罗王追杀他嘛。所以 在这段日子里面呢，有约拿丹陪伴大卫同行这段最艰难的日子。圣经怎样来形容呢？他说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，就跟他结盟。然后约拿丹恩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，就使他再立誓约等等。在大卫人生最困难的一段日子，约拿丹陪他爱他如同爱自己一样。所以大卫在他人生里面，他不断跟人建立深入的关系。所以这篇诗里面他都呼吁以色列人啊，你们一起来啦，一起上耶路撒冷来到敬拜耶和华，来到赞美他。美国曾经有一个调查，这个调查讲到呢，他说很多中年男性呢是没有朋友。大家觉得怎样这个调查？姊妹岌头，弟兄领头。Eric 岌头，即他讲到就是很多中年男性没有朋友， 意思不是说即是在职场上面没有上司没有同事，在职场上面有上司有同事，是但是呢很多时候在他人生里面他遇到一些难处，他悲伤难过的时候他找不到倾诉的对象。姊妹的情况是怎样呢？不要只是说弟兄啊。我记得有一年我在 Calgary 教书，教完书之后学生交功课给我。咁其中我睇一篇嘅功課咧，有位姊妹已經係退咗休，喺教會好熱心侍奉。咁喺篇文章裏面咧，其中有一句佢話俾我聽，佢嗰個嘅情況係點樣？其中有一句佢用英文寫，佢 I'm not sure if I have friends at church。佢我唔肯定我喺教會裏面係咪有朋友。即是一个已经退了休的姊妹，在教会很久了，还在教会里面很忙碌很热心侍奉的姊妹。他透过这篇文章功课，他告诉我，他不肯定他在教会里面他有没有朋友。德兰修女说过一句话，他孤单和得不着照顾的感觉是人世间最大的贫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你有朋友，有主内的属灵知己，你就是一个富有的人。这是神给你一个很大的祝福。有没有看过这本书？人生一定要有八个的朋友，盼望你有其中一个都好了。如果你有这些朋友，你介绍给我认识。这八个朋友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就是一些所谓推手的朋友，一些成就你的朋友，这些朋友他擅长鼓励你的，他会帮助你成长的，甚至乎他能够帮助你成功的，这些是推手的朋友。然后第二种朋友是支柱，支持你的朋友，那些支持你的朋友他总是跟你同一阵线的，他会是你最佳的拥护你的人，支持你的人。然后第三种朋友就是同好的朋友，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即是有共同的兴趣，正所谓很有默契的这种朋友。第四种就是伙伴，陪伴你的朋友，这些朋友就是只要你有需要的时候，即是无论什么情况底下，即是这些伙伴总会在你身边，即是帮你谈你觉得你用来最重要的事，他一定会支持你，他一个听你讲话的人。然后第五种朋友是中介 connector， 牵线搭桥的朋友。这类的朋友呢，即他会帮助你可以找到很多新的资讯，一些资源。特别即如果大家是新移民的时候，你需要多一类这些这朋友。是一类帮助型的朋友。即这一类的朋友呢，在你顺境的时候，人生得意的时候，这类的朋友很多时候都会不在你身边。但当你有需要的时候，他就及时出现在你面前。中介。然后呢，第六种朋友开心果，即是帮你打气的。当你不开心的时候，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，他会是一个好好的聆听者。他会帮你打气。帮你在你面前成为你一个鼓励，开路者，开阔眼界的朋友。这类朋友呢，他能够拓展你的视野，即是让你能够接受一些新的观念，新的想法，或者呢，即是容许一些新的机会，或者面对难处的时候，他可能会提供一些方案给你来考虑等等。这类的朋友呢，可以被称为大百科全书。有没有这类朋友？有没有？我想你介绍给我认识的，没人敢点头。然后呢，最后一种朋友呢，就是导师。导师的朋友呢，就是给你引路的朋友。即是你人生十字路口，不知道向东南西北行的时候，即是这一类的朋友，这一类的导师，他会很耐心的听分析你的想法， 同你一齐祈祷，啊，俾你一啲适当嘅建议。啊，呢八类嘅朋友，系咪喺你人生里边，你都有，我都有。啊，所以中国人讲嘅说话好有意思啊，姑丈咩啊？难明啊，即系手掌好难出到声啊，要出声咧。瞓醒了有些人出声呢就知道一定要两个人，所以其实今天人生我们需要朋友，侍奉我们需要同工，教会才能够兴旺，所以侍奉人生里面我们不是孤单一个人的。弟兄姊妹，当保罗他知道自己就快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保罗心里面记挂什么呢？通常当人他知道自己就快离开世界的时候，所记挂的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他不会记一些很琐碎的东西。保罗记挂什么呢？在这段圣经提摩太后书四章九至二节，保罗知道自己就快要殉道，就快要离开世界，但他临离开之前最后一卷书最后一段的说话，他记低他一班同工，他回想这一班的同工曾经在福音的战场上面跟他一起的努力，在不同的城市里面传福音来到建立教会，为主献上非常之美好的事奉。所以人生里面求主给我们有美好的同工，求主给我们有朋友。所以今天同弟兄姊妹在诗篇131篇里面看到大卫，他那个属灵生命的状况，即是他首先拆毁狂傲的心，高大的眼，自我自以为是的态度，然后重建跟自己的关系，重建跟上帝的关系，重建与人的关系。求神都帮助我们，以致我们的生命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将荣耀归给上帝。我们祈祷。真主，我们多谢你，我们多谢你透过诗篇131篇大卫的信息来对我们讲说话，求圣灵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面，让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真的竭力的来到追求，进到一个完全一个成熟的地步，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耶稣的荣美，吸引人到上帝的面前，将荣耀归给你。祈祷感恩奉基督耶稣得胜灵求，阿门。